家什么神明啊，这一种的敬拜就是很强烈的敬拜哈，在敬拜的里面来领受大家可能很多的人喜欢安静，是不是？不知道你适不适应这一种啊？我很适应，我很喜欢这一种恩高很强。我在家里也是选了很多这种恩高很强的歌在里面来敬拜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可以打破很多的捆绑，让我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啊。感谢主，但愿这样的模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感谢主。好，因为这一段时间都是50天的耶和华的节期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节期里面来遇见我们的神啊。好，刚才在敬拜的里面的话呢，我就看了，因为我想到可能昨天昨天讲到就是说，整体的心腹和个人的心腹啊，在这个整体的心腹的里面呢。就是说，要是没有个人的心腹的话呢，就说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心腹。那这样讲，我自己的感受啊，可能没有个体的心腹，有一个整体的心腹，我感觉，好像这个整体也说的有点虚啊，好像不太落实啊。但是呢，好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昨天听着牧者们的分享，好像这个时代好像就是说更强调是整体。但我觉得在整体里面，要是没有个体的话呢，最少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感受好像不真实啊，我感觉到进入一个群体里面啊，要是没有个体的心腹，那种个体的一个追求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心腹，对，可能是需要来，更多的是需要来。开启吧，这样的，因为我在借着这个敬拜，我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我看到他一直的在扛着很多的羊啊，把它放在这一个群体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他就告诉你，他主要想说明一件事，就是你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是教会也是他的身体，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你的渴慕和追求，神一定要把你放在一个群体或者放在一个羊圈里面，圈在这个里面，让你在这个里面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健康的成长。但是我们
老
人呢，
鼠说不能
不
熟，
太
不
愿
能熟
意，
了吗？我
就
走
是说，
客了，明白不了啊？
可能有家人是不是开麦？好，然后呢，我看到他在，但是呢，这些羊呢，好像，好像其实还是渴慕的，但是好像不太适应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在这个身体教会的里面啊，教会的里面，就像教会就像一个羊圈一样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啊。那么呢，神就是说兴起各样的环境来，让你就在这个羊圈里面，或者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被更新、被改变啊，被栽培或者被使用，被使用啊。然后神好像兴起各样的环境来。他让你在这个身体里面健康的成长，健康的成长，他要给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他是万有的，一个主宰万有的神，他要在一个身体里面来，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来运作，这就设立了一个教会，设立了一个教会。这就是他的身体，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保养顾惜，他来看顾，那么呢，在这个里面你会被磨造，你在这个里面你就不断的被磨造，但是人不太喜欢这种磨造，就想离开这个身体，或者在这个磨造的里面的话呢， 你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你很刚硬，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你没有办法听进任何人的话啊。但是神还是要强烈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啊，让你彼此相顾，在这个身体里面彼此相顾，你要结出彼此相顾的这个果实来啊，啊，这个果实来。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不是不相顾，他也不是不啊，他也不是怎么样，我就感受到有一类的人还是不太清楚啊，我就感觉到他就是要把你好像就是要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尽管你跑得再远，他也要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当然是确实你有一种渴慕在里面，他把你扛回来啊。当然你没有这种渴慕，你要离开，你没有的话呢，当然神也会，我相信可能会兴起其他的环境。我只是想了这一部分啊，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就看到耶稣在这样的一部分人群的里面的话呢，他不断的啊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但是尽管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神他要成全一件什么事呢啊，就是说他要来，他就是要在要你在这个群体里面被磨造，尽管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不容易啊，因为他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要在这个群体里面磨造你，让你可以进到这个群体里面，也可以让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到你自己，找到你的价值也好，找到你什么也好啊，在这个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就是约翰，这个老约翰啊，在启示录里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基督，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特别是他讲到在这个里面，耶稣就是耶稣使用这个约翰在这一个群体，就是像我的感觉又好像在一个像初代教会一样啊，这些圣徒们在一处啊，那么约翰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弟兄，在这个整个家里面啊，或者在这个弟兄的这个一个群体里面，那么他呢，和你们在耶稣里面啊，他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忍耐啊，一个患难，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患难或者一个国度或者忍耐里面，跟你们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有份啊。所以这就为什么神愿意，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在他的一个身体的里面，在基督这个群体的一个身体的里面，或者在他一个教会的里面，他要给你这样的环境，让你跟这个弟兄一起在患难国度忍耐里一起的有份。而且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而且是在基督的里面，在他身体的里面，他跟我们每一位或者在这个群体里面，他来跟我们同行，他来看顾我们，他来锤炼我们，他来造就我们啊。尽管非常非常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容易，但是神就是要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来磨练你。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在整个这个身体的里面一个心意啊。所以昨天晚上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说，神啊，就是说怎么讲，因为我在讲，就只有在基督这个身体的里面，你才能真实的领受到耶稣基督在这个身体里的一个心意。他在这个身体里面，他来保爱，来顾惜这个身体，尽管这个身体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磨难或者很多的患难和弟兄在一起啊，但是你们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基督对这个身体的疼爱和顾惜，他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舍己啊，特别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些弟兄姐妹的弟兄们的渴慕啊，弟兄在这个身体愿意被改变，为成全这个身体，为了成全基督，所以这个老约翰他写了，其他也在这个里面劳苦啊， 在这个患难国度忍耐的里面跟这些弟兄住在一起，尽管他在拔摩海岛这样艰难的里面，他也同样在坚固这个身体，在坚固啊彼此的相爱，在一个患难里面啊，因为基督就在这个里面，你在这个里面，这样的里面，你要找到你的神，找到神在这个里面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旨意，领受他的心意。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更需要一个这样的群体啊，更需要这样的群体来塑造基督的品格，以为在这个里面成为得胜者。可能你在外面，你觉得这个身体不太好，你要到外面去，要怎么怎么样啊？但是神还是兴起，这是他的心意，这是我看了一个景象，这是他渴慕的，他希望把你像再一次扛回来，放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因为这个群体你才能。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群体就是看不到爱，他就是看到的就是拒绝和伤害也好，你怎么样在这里面打造也好，神还是要把你扛回来，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啊。主啊，我谢谢你啊，我不知道你以后还要分享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你有一个心意，把我们放在这个群体里面，让我们彼此来看顾，让我们彼此来连于你，让我们彼此更多来认识这位元首耶稣基督。主啊，我相信老约翰他已经付了他所该付的，使得在这个患难的里面，你的国降临，你的心腹可以预备好，你的子民可以预备好，因为你有形有体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形有体的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居住。主啊，我谢谢你，但愿一切的丰富荣耀国度，你预备好这些你的子民或者是你的心腹等待被提的，主啊，让我们一同来承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赞美。是的，主，我们真的就是为着神啊，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是的，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是的，我们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有很多的艰难，但是神呀，我们要来承认我们的眼光真的是比较短浅。神啊，我们每一个环境都是你量过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求神你再一次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来学习，来破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被满足。是的，神啊，我们要成为你所要呼召我们成为的那个第三类得胜者和你的心腹。神啊，没有一个坚实的，没有一个严格的训练是不可能的。神啊，我们为着你的训练来感谢赞美你，也为着环境来感谢赞美你。主啊，加添我们力量。是的，神啊，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这样的时事，我们还可以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的因着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我们没有任何行善的原因，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但是主啊，你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掌管我们。主啊，我们就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在我们的生活能够胜过，能够得胜，能够预备自己。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且主啊也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顺服你，一个单单的心来顺服你，就是让我们在这一个生活中每一天，我们所想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都是要讨你的喜悦，都要你自己得荣耀。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主啊，也给我们这样的行道的动力，主啊，让我们加上教会这个整体啊，我们同心合意的进入啊，预备好，主啊，也让我们真的为你的缘故，主啊，我们真的来爱这个家。主啊，你说神的河满了水才能释放出能力， 主啊带领我们整个这个群体啊，一起进入这个寻福的行列。主啊，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选召我们，让每个人蒙召，不是仅仅只做一个个人的信徒。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建造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要成为这个身体的肢体。主啊，因为你要借着基督的身体要来做你荣耀的彰显。圣灵啊，请你把十字架要来制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主啊，因为主啊，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天然人就是你十字架的仇敌。主啊，若是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不死，主啊，我们就会主啊分裂纷争嫉妒，主啊我们就在一个不合一的里面。主啊，愿主圣灵，主啊借着你的十字架要败坏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个肉体的行为，使我们可以存心谦卑。主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能够建造一个合一彼此相爱的身体，使你的旨意可以成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申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啊，祷告回应啊，还是围绕着这一个群体啊，这样身体啊羊圈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围绕着这个礼拜啊这几天这个礼拜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这个群体啊。我想到他跟第十教七教四言的第四言啊，我渴了啊，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自然的想到耶稣被开，我们是被开启，不是自然的想到。就是说十教七言的第四言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呢是在可想到的心腹，这是我们被开启的。但是呢我们不自觉的啊，就是说就是把它理解为是个人的心腹啊，就是说耶稣在可想个人的心腹，就是有个人能够就是到他那里来安慰他啊，就是来亲近他啊，我们自然有这样的倾向啊。但是这一周呢，就是我们进一步被开启，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可想他也可想群体的幸福。他虽然他是可想个人的幸福，但是他同时也可想群体的幸福。所以呢，个人的幸福和群体的幸福在耶稣的心目当中情感世界里面是不分开的啊，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在我们的这一个思想里面呢，它是这个两个东西是分开的，就是个人的幸福群体的幸福，个人和群体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心目当中是分开的，但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它是不分开的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啊，一个平面，一个垂直面啊。垂直面呢就是说就是个人的啊，但是呢同时它也是平面，也是群体的啊。它一个立体的世界里面呢，它就是既有垂直的也有平面的啊，在它是一个立体的，所以它是同时有两面啊。但是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就是说常常它是把它分开，而且呢常常是很有冲突的，常常是顾此及彼顾此失彼啊。就是说我们看中了这个我们就丢掉了那个啊，就是这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啊，要进到一个立体的信仰里面，一个完整的信仰里面，就是既有个人的跟神直接的关系，又有群体的，这是在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呢圣师母他看到一个景象啊，一个意象，就是主耶稣扛着很多的羊啊，把它放在一个羊圈的里面啊，就是他不断的把这个羊呢放在他的羊圈的里面啊。这个羊圈呢就是教会他为什么耶稣他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呢啊，就是因为这个羊呢不仅是啊要在牧要受牧人的看顾，但是呢这个羊他天生的他要在羊圈里面跟这个羊群一起被看顾这个就是羊的特点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呢他要把这个许多的羊都放在一个羊圈里面，他们因为羊呢它只有在羊圈里面才可以健康的成长啊。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才可以被生命才可以被改变，被栽培啊，被使用，而且被磨造啊。 所以呢，耶稣呢，他是作为大牧人，他既看顾这一个个体的羊，每一只羊他都发生关系，跟他们建立关系，但是呢，他耶稣也同时看顾整体的羊圈啊，这个牧羊人他看顾群羊，他也看顾一个一只一只的羊啊，这个就是耶稣啊他的这个这个牧羊人啊他的特点。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师母他也看到有一些羊呢，他不太适应这个羊圈的这个生活习惯，因为他是从别的这个地方带进来的，他有些不太习惯啊。这个因为呢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不喜欢被魔造啊，因为在这个羊圈里面要被魔造啊。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很难受啊，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在羊圈里面就可以磨造嘛，铁磨出刃来嘛，对吧？但是有的人他不喜欢被磨造，他就觉得很难受啊，所以呢，有些人不适应啊，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离开，有一些人没有离开，但是呢，他也很难受。所以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但是呢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让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啊他的心意，就是说这一个羊必须在羊圈里面啊，羊如果落单了，那就非常的危险啊，特别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群体啊，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才可以受保护啊，在个人是很不容易受保护的，非常容易就是说受到攻击啊，因为个人的力量太孤单了，太有限了啊，它的原因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有限啊，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限啊，所以呢从一个人来讲啊，他这个仇敌呢就很容易把你打倒，很容易就攻破你。为什么呢？一个人非常有限啊，比如说你的知识是有限的，你对着圣经啊，你认为你很熟悉，你很喜欢的经文你非常熟悉，但是有大相当你想象不到的一部分经文你根本就不熟悉，所以呢仇敌就把那些不熟悉的经文就来哄骗你，一下子就受骗了。真理也是一样的啊，你可能熟悉某方面的真理，你对某方面的真理有体会，但是另一方面的真理你一点都不会有体会啊。比如说你对个人啊的这个圣经里面对个人的这个真理你很了解，但是你对群体就不了解。比如说啊，你对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入门的真理很了解，但是你对基督徒怎么样成长的经历就不了解，甚至对基督徒未来的产业你更不了解啊。信望爱你可能啊了解信，但是你不了解爱，你可能了解了爱，但是你也不了解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举一个例子。那么呢，你的真理不了解的很少啊，你的这个恩赐你也非常有限啊，你可能哎呦，我有你可能自己感觉很好，你有很多恩赐，实际上你的恩赐很有限啊。但是呢，这个群体的里面它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互相补充啊，大家补充以后啊，这个对真理的了解。恩赐、能力、资源、供应各方面啊，就是说都是全备的啊，因此呢，他就受到供应，受到保护啊。你如果落单了，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啊，所以呢，你就很容易受到攻击啊。这是从负面来讲，从正面来讲呢，就是说，耶稣他要把我们培养成为这一个心腹啊，得胜者，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培养。特别是心腹，他是要有流露爱的啊，他要流露爱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啊，这个心腹在这个后来啊，在克莱尔的情书上面，他就是讲成熟的心腹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耶稣他希望我们都成为成熟的心腹，他才可以跟他啊，在千禧年在永恒里面一同做完掌权啊。所以呢，你要跟耶稣一同做完掌权， 你需要是成熟的心，你老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你怎么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呢？啊，所以耶稣他现在就要磨杀我们的品格，成为成熟的心腹。那么呢，你要成为成熟的心腹，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有很多的改变。你在你的个性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不是属于天国的品格啊，都是扭曲的，都是在老亚当系统里面扭曲的，非常不健康。所以呢，他需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来被更新改变成长啊，塑造天国的品格啊。耶稣这个成熟的品格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将来才可以学到，我们现在还在开始的阶段。但是我可以提一提，就是克莱尔的书上面他特别讲到这个箴言啊，就是31篇啊，智慧的妇人啊，那个智慧的妇人就是成熟的心腹啊，他就是真正的成为丈夫的帮手，他真正的成为丈夫的帮手，丈夫可以，他可以帮助丈夫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他最重要的，他可以安慰，他可以照顾，满足丈夫情感的需要。但是除此以外，这个智慧的妇人，她可以帮助丈夫做很多的事情，照顾他的家，啊，做很多的这个帮手，啊，那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现在距离成熟的幸福其实还非常的远，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就是要体会丈夫的这个感情情感啊，我们要体会他有一个情感的需要。我们过去呢是啊做了很多的工人、保姆啊，家庭就是说做了很多这个家庭清洁工啊，可能做了一些就是说这个工人做了很多，没有服侍啊这个丈夫他的情感的需要，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个方面啊，而且呢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缺陷，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习来做心腹还是刚刚开始啊，就是我们就是要来体会啊，就是说耶稣他的情感，他的心，他情感的需要啊，这一点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啊，这个但是我们还是刚刚开始。但是呢他这里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啊，为什么要在群体的里面？从负面来讲，在群体里面是最安全的啊，受到保护，受到看顾啊，受到喂养啊，让仇敌不能够来攻击我们，不能够来欺骗我们，不能够来伤害我们，不能够来偷窃我们，也不能来杀害我们啊，它是有一个仇敌，整本圣经都讲有一个仇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你看到那个龙、古蛇啊，那个撒旦，他一直伴随着人类啊，所以呢，这个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羊啊，就是说他这个你这个人没信主，那肯定是被仇敌吞吃的啊，仇敌的食物。你成了基督徒，仇敌也拼命的想要把你拉离这个羊圈。他就好通知你成为他的食物，这个是，所以你要在羊圈里面你就受到看顾，这是从负面来讲，消极的方面啊。从正面来讲，就是说你要成长，你要得到喂养啊，你要找到你的命定，你要受栽培啊，你还要参与服侍进入命定啊，你要成为成熟的心腹，你必须在一个羊圈里面啊，如果脱离了这一个羊圈啊，你就非常不容易成长。那么呢，但是呢，就是确实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个挑战啊，就是孙师母在这个意象里面看到有一些人，有时候还是很多人啊，都不习惯在这个羊圈的里面，不适应这个羊圈啊，所以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说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克服的，留在这个羊圈里面啊，留在这个羊圈里面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呢他们经过了各种的挑战障碍，他们还选择留在这个羊圈里面啊，这些人是有福的，他 很多的人呢就被仇敌偷窃了，杀害，拉走了啊，拉离了这个羊圈啊，有很多的陷阱，仇敌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他就利用你这个弱点来攻击你啊，他就把你拉离这个羊圈了啊。但是感谢神啊，能够留下来的都是有福的，因为都不是人自己有什么可夸的啊，这都是神啊，神特别的保守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留下来啊。我们知道我自己啊，这个观察啊，在教会里面观察，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呢，就是说很容易就是拉离开啊，离开啊，这个他简直有各种的原因，你数都数不清啊。这个有的人呢，就是说一个很，你看上去是个很偶然的机会，哎，他就是因为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一个人，他就很喜欢那个人啊，那个人呢他就施加一点影响力，哎，他的心他就渐渐的被拉走了，非常可惜啊，各种的原因。但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内部啊受到的一些伤害啊，有一些人是因为早年啊是有这个受到权柄的伤害啊，所以呢他就他到这个群体里面啊，就好像这个那些伤害又按了他的按钮啊，他也感受到哎呦又受到权柄的伤害了啊。有的人呢可能受到人的伤害啊，他在这个群体里面又按了他的按钮，哎，他觉得又想到过去受伤的经历，他就离开。啊，也有各种的有理想主义啊，他就想到哦，这个教会应该是完全圣洁的，没有任何的瑕疵。结果他进来带走很多的幻想啊，但是他一慢慢接触人了解了，哦，他就如梦初醒啊，然后好像觉得受骗上当啊，就离开啊，简直太多这个原因了啊。有的人他就是说他就有，甚至还有一些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在小圈子里面。啊，比如说去郊游，他就不想跟任何一个家里之外的人，第三者任何一个人他都不想，他要郊游就一定只有自己家里。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文化圈子从小长大就只能在自己圈子里面，就非常舒服，只要交了一个人他就不舒服了。这样的人他要在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他要克服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习惯，他从小在一个就是说孤单的家庭文化里面长大，他只跟自己家里的人亲密，跟任何外人都不能够忍受，所以他一到外面去旅游，他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第三者，就是我家庭之外的人跟他去，他就是要自己家里的人他才舒服。这样的人在群体里面是格格不入的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特别是孤儿啊，这个孤儿就是说他就是要离家，孤儿的特点就是要离家，而且他在家里也不痛快。啊，孤儿他就是孤儿的心，我是讲孤儿的心，就是他孤儿的心的特点，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只要有条件我就要离开啊，我现在没有条件不成熟，我就忍耐着咬住牙过每一天，但是我时时刻刻想着要离开啊，很多孤儿，所以我们要留在这个群体里面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是神特别的保守啊，是我们是被拣选的啊，神拣选我们。神就让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群体里面啊，就是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群体里面成长啊。有一个这个就是神让我看到啊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啊，就是说这个。了解神在教会对教会的心意啊，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分享啊，神给我一个图画啊，一个图画也是一个比喻啊，来看这个群体的重要。就是这个比喻就是什么双重的拼图，我们的教会神在对神对教会的心意啊，它是一个双重的拼图。什么叫做双重的拼图呢？就是说我们通常看的拼图呢都叫做单层的拼图啊，无论你的这个拼图啊有多少块啊，有我看到最少的有五块的十块的啊，那么两三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是十块的拼图五块的拼图啊，你长到五六岁它就是一百块的拼图 啊，你长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成年人，它是1000块的拼图，就是你的拼图的速快越大，你的年纪越大，那个拼图的快速越大，越多啊。但是呢，无论是5块的、10块的、100块的、1000块的，都是叫做单层的拼图啊，就是说它就是这个拼图，就是把每一块拼图呢拼到这个每一块拼到那个整体的里面，这叫做单层的拼图。什么叫做双层的拼图呢？双层的拼图就是说，这个拼图当中的每一块也是一个拼图，它也有10块的、50块的、100块的、1000块的，大家知道吗？这叫做双层的拼图。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拼图单层的是100块，它是由100块拼图拼起来的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单层的拼图。那么什么叫双层的拼图呢？双层的拼图就是说，这100块拼图里面呢的每一块，它又包含了100块，啊，那么就是100个100块，而且呢，它不是一个1万的单层的拼图，它是100块的拼图，中间的每一块呢又是100块，所以100×100是10000块，但是呢，它不是10000块的单层的拼图，它是100块的双层的拼图，啊，所以呢，就是它是100×100。啊，这叫做双层的拼图啊。所以呢，这个图画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群体的概念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教会它是地方性的，是吧？你住在温哥华，你就是有温哥华的教会；你住在伯勒比，就伯勒比教会；就在社里的教会。这个初代的教会也是地区性的，但是它那个地区呢，就是以城市为单位。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教会呢也是以这个小的市区为单位啊，因为现在的城市大过原来的城市啊，过古代的城市，所以呢，这个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教会呢，它是地区性的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啊，老底嘉的教会，他们都是地区性的，哥林多的教会。啊，地区性的教会，我们呢，伯勒比、温哥华、社里啊，这个地区性的教会，这个地区性的教会，它就是一块 pass。这个你在这个地区性的教会里面呢，那么呢，你的这一个啊，你就是一块 pass 里面的拼图。但是呢，你知道耶稣他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是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所有地方的教会，它又合成一个拼图，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到。它是双重的拼图啊，双重的拼图。那么呢，你就会知道教会其实是个双重的拼图，它有一个整体的身体，每一个地方教会这一块拼图里面又是由不同的信徒组成的，它又是一块拼图啊。所以呢，这个你了解这个双重的拼图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整体的拼图它并不能够由你一个信徒就拼上去，你是拼不上去的，它需要你一块拼图才可以拼上去。所以呢，你先要在你的这个地方教会里面形成了一块拼图，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岗位，然后你才可以拼到这个整体的拼图上去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呢，你离开了这你的那个本位，你是神把你专门放在这一块拼图上的，你跑到另外一块拼图上去了，所以呢，你使得那一块拼图也拼不了了啊，你这一块拼图少了你，它也不完全了，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拼图的任务啊。所以神的最终的心意是要每一块拼图都各就各位，然后再拼到它的那个整体的拼图上面去，我们要完成双层的拼图。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心意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一个拼图是多么的重要。无论你在这个拼图上面你觉得多么不舒服，你想要离开，你都不能够离开啊，你离开了这个拼图，对你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这一个拼图也是一个损失，它耽误了这个拼图啊，能够把它拼到整体上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一个双层的拼图，对我们会很有帮助啊，了解这个群体啊。最后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渴了，他渴想他的心腹，他不只是渴想个人的心腹，他也渴想群体的心腹。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非常感谢主，在这个群体在群体或者是在在个体这件事情上，刚才 无论是幸福大道团啊师母的分享，还是周牧师的教导分享，啊，也使我想起来了好几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呢，就是啊我在遇见神特会啊特会二里面呢，也特别讲到了孩子的管教，在孩子的教养和管教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在这个啊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栽培环境。他那个里头也特别讲到有个比喻，叫什么样的羊圈是对羊是最好的啊。他的回答是，这个实际上呢也是从牧羊人的那里经验来的，就是什么样的羊圈是对一个羊健康成长是最好的啊。他有三个答案，一个呢是啊就是没有任何界限啊，司马昌江，你走到哪去都可以，非常自由，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完全开放的啊环境。一个呢是把羊啊固定的啊用一个绳子把它套上，然后拴在一个点上，就是让它呢有一段有就是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它是离不开这个很小的环境的，这是第一个选。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呢叫一个带有羊圈的一大片的草地。就是这三种选择，哪一种啊羊圈是哪一种环境对这个羊是最好的呢？啊，这三个选择三个 option， 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带有羊圈的一大片的草地，对这个羊的健康成长和喂养是最好的。啊，拴着它也不行，就是司马昌江随便的到处走，没有任何的那个界限啊，自由自在。到处跑啊，也不是最好的啊，这两者都不是最好的。所以呢没有界限到处跑的那种呢，就是很容易遭到这个豺狼啊野这个虎豹啊的伤害啊，就会而且会流失掉。因为羊是个比较笨的动物，它不是那种啊像有一些比较机灵的动物是可以个体的生存的很好的。而羊不是，羊是一个很傻的，它是需要一定的保护和引导的，所以呢羊必须在一个圈里，但是你把它拴起来也不行，拴起来的自由度也太少了一点，这就是落在掌控里面去了啊，就是把它自由自在呢，就是完全没有管教，没有边界，没有真理的边界，没有界限。哎，这就可以回归到伊甸园啊。伊甸园呢，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啊，它就是这个原则，他不是说你只能吃一个树上的果子，这个叫拴着，他也不是说这个伊甸园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个叫没有边界。他是什么呢？他有一个边界，就是这个树上分别上树的这个果子不能吃，其他的呢都可以吃。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说什么呢，有羊圈，他有一个边界是不能去碰的，但是呢同时那个可以做的呢又是一很大的一片。所以伊甸园的食物呢，它就这个特点啊，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个是有边界的，同时呢又是很其他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就表示是有一大片的草地。所以这个原则呢其实可以应用在教养孩子啊，有些孩子呢管教过于严格啊，这种严苛型长大的啊，就是一丁是丁，卯是卯啊，就是特别死板啊，特别的严格，这种呢会把孩子管死掉的，这就是严苛型的孩子。同时呢有一些孩子呢是完全没边界啊，让他自生自长，就是说啊自由，让他以后他自然长大他自然就会了啊，就是让他极其的自由啊，没有任何真理，只有爱。所以呢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就变成小儿子了，就是毫无边界，毫无纪律，毫无惧怕啊，没有一点惧怕之心，没有纪律之心，没有边界之心，没有底线啊，什么事都可以做。这样的孩子呢就被宠坏了，被溺爱的，他也是结不出果子来的。所以这是两种呢都很危险。神是最有智慧，就用这样的一个带有羊圈的一大片的草地，对羊是最健康最安全啊，最能够成长环境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教会呢它有边界，有保护， 有喂养啊，在铁和铁在中间磨，但是呢，它确实呢有个边界，它不是无法无天，毫无边界啊。有一些自由散漫的人呢就不习惯啊，这个呢这个是表示你已经被惯坏了，就是你在外面学的一些习性呢和带到教会你就不适应教会。当然有些教会传道人把信徒捆死绑死，然后掌控，把羊当作私有财产啊，就是那里辖制和管辖住羊，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就表示管制，这个叫掌控，这个叫把它拴着，这个叫严苛，所以都不行。这个神的羊他要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同时又有一个边界保护来才能成长。那刚才周牧师讲，我觉得双重的拼图跟我很大一个启发，他可以解释一个这个问题，他可以解释一个这样的问题。有些信徒呢，弟兄姐妹说，我不到这个教会，我到别的教会啊，我没有脱离羊，我没脱离羊圈呢，我只不过从这个羊圈到另外一个羊圈，我不是在外面无边无界的呀，我也在那个教会，我也是有边界的呀。哎，这个问题呢，如果你只是一重拼图呢，那你就没办法解释了啊。一重拼图反正在这个大拼图里面，我这一块放到这儿，另外我又放到那个地方去，有什么不可以呀？哎，这个双重拼图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这一个小拼图里面，你是这一个小地方教会的，然后这个小地方教会又跟整个国度又把它连一块，整个神基督大身体啊，你要在这个小身体，然后在那大身体里融入大身体，那这样就要看神把你带到哪个小身体里去啊。那我就分享一点我们家个人的见证。那我们刚刚98年刚刚移民到温哥华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很神奇的很奇妙的带到了加恩教会。那这个加恩教会我刚一开始来呢，我们家一进入这个教会就不喜欢啊，非常不喜欢，就是这个教会，就是说呢，第一，他的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的跟我背景不一样啊，我们毕竟不是中国来的，虽然都是讲的同样的语言，但是那个文化差异好大，特别不能理解我们的那个艰难呐、痛苦啊，特别不喜欢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特别没有爱，就是那种特别冷漠，就是那种冷漠，因为刚刚从中国那个火热的那个群体出来，一下掉到冰窟窿来了，我就没想到啊，基督徒群体还有这么冷漠的。非常冷漠，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主日到教会去，那个时候要牧者来车，哇，我们家那个我家妻子就现在的师母哈，每次都哭，他就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教会，我不能去，我不想去，然后每一次呢就出门之前就流着泪出来，然后坐上牧者的车，哎呀，他极其难受。非常难受，他因为环境不是很好，确实不是很好，那确实很冷漠，所以他就非常不舒服。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特单纯，因为我才信主一年，没别的没学到，就学一个原则，就是说神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若不是神再把你带走，你千万不能自作主张。我也不知道谁跟我教的这个原则啊，就守的这个原则啊。那个时候就跟我们家太太讲，不行啊，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来呀，你不能轻易走啊，除非神把你亲自的啊，很明确的把你带走，你才能走啊。所以就这一个傻傻的这个顺服，哎，就把我们家留下来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从那个时候，刚刚那个时候我们转细胞小组，我们从一区开始，我是一区，最终是一区的嘛，一区、二区、三区，这是我们最先的啊，那个一批的领袖成长的，大家知道吗？现在二区不在，三区不在，唯有一区在。那我呢，就是当时就这一个原则帮我留下来的，所以这个一区就在。你看我们为什么从一区一下跳到四区去了，二区三区走了，离开了，实际上离开的机会好多好多，中间的机会太多了，实际上呢非常非常容易离开的，所以那个偷窃、杀害、毁坏，各种情绪、各种想法，不习惯、不喜欢，然后里面有人对你不好，你受伤、按钮啊、甚至你各方面，只要千百万的理由，只要有一个就把你可以拉走。但是很感恩神，就是这样的，用一个这样奇妙的方法把我和我们全家留下来，所以我们因此在加恩教会很蒙恩。 还有在今天在家安这个小家庭当中，这个小拼图当中得到保护，得到喂养成长，然后才能领受这一份产业。所以这份产业真的是来之不易的，这种中间分分秒秒都可以把你偷走，分分秒秒都把你拖走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很多的这些艰难，很多痛苦，很多的那个不能适应，那比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了。这个群体现在确实要比以前成熟很多，它有很多的那个成熟，包括真理的成熟，生命也在更新改变，慢慢也有一些爱了。这个呢，那也比我当时，我至少我感觉哈，当时比当时的感觉，所以那次感觉也不能全怪教会，因为他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有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那当然这其他压力都放在一块了，也让人心情非常不好。那但是呢，就是很感恩的，就是勉勉强强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就这样留下来以后，其实就蒙了恩了。所以呢，我家蒙恩，教会也蒙恩，所以大家彼此蒙恩，彼此在这里头都来祝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理啊，它实际上的应用其实很多的。我们今天其实随时都可能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好，感谢神，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开启。确实就是在，我觉得在教会有一定时间的这些弟兄姐妹啊，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啊，我们可能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就像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个人的见证，就是在你当时那个状况当中，你可能确实处在一个困难、一个挑战、一个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就是怎么都觉得融不进去这样的感受当中。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像我们家这种状况呢，就是说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呢就傻傻的跟着。既然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我也不知道神带我来这儿干嘛，我也不知道这个将来会往哪儿去。但是呢，我觉得神既然拣选我到这个教会，那么我就在这个教会待下去。将来的事情将来不知道，但是呢，就有一点就是像孙牧师说的非常的真实，就是说你在一个羊的羊圈里边，那么你就要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呢，在这待住，那么在这里来服侍、来成长啊。神如果将来要带你走别的路，那么一定是一个经过了一个你非常非常成长之后，或者说你一定是在一个进入一个特定的阶段，就是神会从多方多面来开启你啊。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弟兄姐妹，当神把你背到这个羊圈里来，像这个孙牧师母所分享的，把你背到这个羊圈里来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他有他这个心意，就在这个小的这一层面上，这个拼图上，他有他的心意啊。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还不清楚、不明白，但是呢，我们要祷告，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啊，神要做大事在我们身上。感谢主，就是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啊，周牧师讲的这个拼图啊，多重拼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到那个中国有一个节目叫《最强大脑》啊？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看，所以呢，我也跟着看了几回。有一期当中呢，就是在讲到一些在中国至为聪明的，或者全世界至为聪明的这些孩子们啊，青年人，他们呢就在解一道题，就是一个多重的一个魔方啊，就有点像今天周牧师所讲的双重的拼图啊，或者多重的拼图，就是在人的这个聪明的大脑当中，它可以把好几层、三层或者四层这样的立体的魔方、立体的这样的这个拼图，把它严可边可沿、严丝合缝的把它放在一块儿，然后呢，缺一块儿或者说就任何一个位置、任何一个方向错了，它都会拼不好，都会出问题啊。那我相信神的这个格调、格局更大。啊，神的格局更大，可能我们人能想到可能三四层的这样的拼图，但是如果是作为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它可能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多维的空间当中所设计的。所以凭我们有限的这个大脑，你可能根本就想不到神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这个层面里的这个线上啊，这个立体方面某一个面上的某一个线上的某一个点，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而且是让你以这个方向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我们都想不到，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说，到时候你们就都明白了。到时候啊，不在圣经，是在克莱尔的情书里边讲，说到时候你们就全明白了，你们就知道我所给你们的命定 你就全明白。现在你们只是知道一部分啊，只是看到一些曙光或者说一些微光，但是最后你们全部都能明白。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呢，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意，所以我就傻傻的跟着啊，简称傻跟啊。那么神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一步一步的慢慢开启。那么在这个顺服当中啊，在这个正确且完全的操练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神会把他在我身上的计划和命令一点点开启出来。所以呢，就让我想到以弗所书啊第二章20-22节啊，那里边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然后各房联络得合适，成为圣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被建造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20节到22节就让我就给我一个开启，就是在神的国当中，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以这个方向放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房角石啊，使徒和先知为根基啊。那么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有教师，也有传福音的，也有医病赶鬼的，也有讲方言的。那么这两段经文搁在一块儿，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要在哪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你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如果是神把你放在教会，我们举例，就像我们加恩基督教会的某一个分堂，或者在国内的某一个聚会点，或者某一个教会，那么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要看到你这个我们加恩教会有没有主所说的这个教会的这几重执事，或者几重的这样的这个位置。如果这几重位置都存在，而且都非常的在联络得合适，那么你就可以相信这个教会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神要建造的教会，是神的心腹，是你要跟随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跟住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教会，你看我们的教会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性的这样的开启，我们有教师来教导我们学习圣经知识真理，然后我们有传福音的，我们有医病赶鬼的，我们有讲方言，对不对？所以根据圣经，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我们这个教会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既然我的教会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又把我放在一个这样的教会当中，那我相信神一定要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操练我，要让我成长，要对我有益处。那知道这两个基本的原则之后，那我就好好的跟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没有必要因为刚才两位牧者所分享的某些个人的思想啊，或者是外面的这样的这个侵扰啊，或者是一些搅扰啊，或者一些小小的矛盾啊，或者一些事情发生，就让你产生一种我要离开，我要走，我要去怎么怎么的地方，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刚才孙牧师所讲那个铁磨铁，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到那个地方以后，你是不是考虑继续换呢？如果你就这样一颗，刚才我上次在周一的时候分享这个郁金香一样，如果你作为一个美丽的花，但是你要时时的就要离开根，你就要去不断的挪，那么最后一个结局只有死亡，只有枯萎，只有凋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看到神在把我们放在加恩教会这样的美好的心意，然后一同在这里来寻求神，来操练，来彼此磨练，彼此锻造。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非常感恩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加恩教会还能在这里跟随，我想这是格外一个神的恩典啊！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也在说，哎呀，我们超过十几年以上的，好像真是不是特别多了啊！因为这条路，我想进这个窄门，这也是正常的啊啊。那个我记得刚走进教会有一个人就讲了，牧师讲过一句话，说谁的羊进谁的门啊。我有时候回顾这句话这句话呢，我在一想，哎，我怎么来加恩教会了，离教会那么远啊。但是呢，我们要真认真想一下，我们每个人走进教会得救也好，都是有一个神的带领啊，有一个带领呢，那呢确实刚才我们这几位牧者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确实非常感恩我们能今天还在这里面啊。 所以说我们呢，就我里边有个概念，就好像这个教会不能来回走啊，因为你这个就像树似的，你拔来拔去你就死了，你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里边的这个老的生命呢，确实也都是想旁通啊，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想真正我要想顺服神的时候啊，那我们真的不敢乱动，因为特别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恩典，因为他03年在梦中给我那个显现那句话，就是箴言3:5-6那句话，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要不然我几次都跑了，都做决定了。但是呢，神他用这句话提示我，不可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他有这句话，这是神跟我的一个意思啊。那我走到今天，我真的，我们弟兄姐妹，我要感恩，感恩在哪呢？刚才周牧师也分享了，啊，就是我们对真理，特别当今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作为带领者的，都知道的太有限了，啊，好像我们就知道几句话，但是呢，真的不知道的太多了，啊，那我们的牧者周牧师，真的他能把他的全心全人放在这里边。啊，我有一次我们导航小组72分享，我说我们也在观察一个带领者或者一个团队，或者我们也在看，也在感觉，也在闻啊。我们不是人人都会有的，但是我真的为神拣选迦南教会走这条今天说叫得胜的路，我以前讲叫十字架的路啊，今天是得胜啊心腹这条路啊，很少的。这是神的特殊一个恩宠，一个拣选。所以说昨天我们导航小组有一个姊妹说啊，我就要跟随，她说的简略一点，她说我就要跟随牧师走啊，牧师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说她这话吧，她是有她的意思的啊，她的意思我现在没有研究不那个没有那么多的看见，但我相信啊，我就跟随。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姊妹美好的见证，她的见证简直真的是有圣灵的带领啊，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力的见证啊。所以说今天她的先生因着她的改变，因着她要做第三类得胜者，看到她的改变，在外边流荡了将近10年多啊，今天她说是浪子回到家里了，天父拥抱她，给他鞋子穿上，袍子给他啊披上，戒指给他戴上。他说我以后就要做啊，我就要预备洁白的细麻衣啊。你看他这几句话很简单，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呢非常感恩。所以说我们可能18年以后很多的要是丰年过去了，那很多的恩典几乎就没有了，我们信主在这个教会持守下来更不容易了，除了有圣灵的格外的恩典啊，但是神也会把他要拣选的人带进来，这是永远都会有的啊，神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感恩啊，我们就是有方向，有目标啊，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在我们身上都有计划，那在一个群体当中更有他的计划。这个个体要个人在不在一个群体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是这样。好了，我就回应这些，感谢神。
好，谢谢。因为对登场到今天不是很舒服，感谢主啊，神祝福，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形象啊！这个人拔来拔去就没有家了啊，不知道这个家在哪里啊？我确实感受到耶稣就是他自己，当然他有他的情感，有很多需要我们每一位去满足的啊，他的那个情感。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也是他情感，他心里情感所渴慕的啊，所以把我们都。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有多少来来回回，神还是把你扛回来了，让你在这个群体里面 就像老约翰的，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也在忍耐啊，他也在忍耐啊，跟弟兄一同忍耐，然后一同的来得胜啊。好，那我们写那首歌啊，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啊，你专属的花园，有没有专属的花园，在一个群体里面？